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关心港元的朋友要注意了，最近香港政府以探索新型数码货币为由，金管局已经启动了数码港元先导计划的第二阶段。消息指金管局已经在9月23日启动了数码港元先导计划第二阶段，进一步探索可以供个人和企业使用的新型数码货币，包括数码港元和代币化存款的创新用例，并将项目改名为数码港元 Plus， 计划在明年底向公众分享主要的成果。金管局表示，11组来自不同行业的入选机构将于第二阶段探索数码港元和代币化存款在三大主题上的创新用例，包括代币化资产结算、可编程性和离线支付，同时会研究可以供个人和企业使用的新型数码货币在实际场景中的商业可行性。金管局会继续为机构提供数码港元沙盒，根据公告，研究结果将有助金管局了解公司型共存的数码货币生态系统中在设计、实施和运作方面可能面对的实际问题。项目将继续推进技术和法律基础的相关工作，为未来能够发行数码港元奠定了基础。金管局亦都将会成立数码港元商业论坛，为参与机构提供合作平台讨论共同的事项，深入探讨是不是可以更具规模地实施和应用新型数码货币。论坛将设有由业界主导的工作小组，就特定主题提出建议，初期会聚焦和可编程性相关的议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数码港元 Plus 项目体现了金管局一直致力推动的数码货币的创新发展，将继续采取用实例为本的方式研究数码货币，期待同业界参与者紧密合作，开创不同的新用例。星展香港在同日亦都宣布参与金管局的数码港元先导计划第二阶段，以探讨数码港元的创新应用。这次先导计划所获得的经验将对金管局在了解、设计、实施和营运由公司型发行的数码货币组成的潜在生态系统或者出现的实际问题至关重要。星展香港将会应用环境、社会和治理，即是 ESG 奖赏平台，在这次金管局的主导的数码港元先导计划第二阶段，鼓励大家支持可持续发展。企业可以创建 ESG 活动，设计奖赏计划，来到促进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和鼓励参与度。用户只要完成环保任务，将可获得 ESG 奖赏积分，这些积分将可以兑换为虚拟数码港元，并于指定的中小企业相互购买环保产品和服务。星展银行的以太坊虚拟机，即是 EVM， 相融区块链和一系列整合服务，可以实现可扩展兼互相操作的奖赏系统，特别是利用智能合约来到编排协调奖赏计划的周期管理，以数码港元为基础进行自动化结算，实现企业、商户和用户之间无缝交易和对账。金管局在去年的10月完成了数码港元 Plus 先导计划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之上，再下一城，在下一阶段将进一步研究可编程性、代币化和即时交收。 通过参与先导计划的第二阶段，星展香港将持续支持未来的数码货币应用，引领香港成为国际创新金融中心。咦，这个星展香港等不等于香港星展银行呢？是个什么的产物来的呢？是不是专门用来开发和研究这个数码港元呢？我想这个大家都未必清楚的了，有待有关方面的进一步交代。所谓的数码货币会不会在将来用来取代港币，即是港元的实体钞票，这个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按金管局按部就班的程序，当然是有一些温水煮蛙的意味啦，大家亦都看得到的了。这个所谓第二阶段呢，是着重在编程方面的设计。这个跟现在所谓的虚拟货币，例如 Bitcoin 这些呢，到底是有几大的分别呢？距离又有几远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很多武装组织和恐怖组织，他们的收入来源都是以 Bitcoin 这些虚拟货币来到进行交易的。现在香港政府将它这个计划取名为港元货币 Plus， 到底这个港元货币 Plus 和港元货币之间有些什么关系，政府又要想达到些什么目的呢？一大堆问题，政府好像含糊其辞，不是几讲得清楚。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政府是不是应该增加多些透明度呢？我们看回另一则消息，基层对政府的评分连续两年下跌，特首李家超将于下月发表施政报告，社区组织协会联同街坊举行记者会，促请政府精准扶贫，舒缓基层困难，具体建议包括增建公屋，增加学生资助，增加安老医疗资源，限制输入外劳数量等等。另外，社协最近调查发现，基层市民对政府的评分由前年的 6.8 分下跌到今年的 5.8 分，连续两年下跌，以10分为满分，两年连续下跌了累计一分，即是说港府民望的跌幅两年累计竟达一成。在社协今次的调查里面，有 54% 受访者有家庭成员失业，有 60.6% 有家庭成员就业不足，有 63.4% 家庭过去一年因为经济不景导致收入减少，有 43% 受访者表示家中有欠债。社协认为疫情之后基层收入未有提升，反而减少，受访家庭工作极不稳定，经济朝不保夕，大大增加了基层家庭陷入贫穷的风险。再加上政府输入外劳涉及建筑业、运输业、餐饮服务这些行业，直接影响基层劳工的就业机会。社协重点建议政府在施政报告应该在房屋、就业、扶贫三大方面推出措施，包括补充劳工计划和其他输入外劳计划，应该设置限额，开工不足的行业应该暂停输入外劳，订立劏房最低标准，规管劏房人均面积 5.5 平方米去到7平方米，立法订立劏房起始租金，租金水平是不超过单位原来差饷租值的 120%，改革医管局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大量增加托管服务，长者和病患者照顾服务等。不知政府听不听到这些民间的声音了？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听到这些民间的声音，政府能够从善如流，那就是最好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好多人话香港已死 ，Hong Kong is dying， 即系香港系死紧啦。咁如果唔想用死嚟到形容，我谂如果用衰败嚟到形容，相信系冇人有异议嘅。到底系啲乜嘢原因造成香港嘅衰败呢？相信有好多专家同学者都喺度做紧研究。最近何青莲博士就喺自由亚洲电台撰文，以香港自由港将因香港国安法而衰败为题，发表咗佢嘅意见。文章讲到，自9月9日开始，美国众议院针对近30项法案进行了表决，其中大多数聚焦在同中国有关的议题，目标是在于应对北京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威胁。这些法案锁定了同中国有关的议题，内容横跨香港、台湾、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无人机、电动车电池制造和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等多个领域。因此美国媒体大多将这个星期称为国会立法的中国州 China Week， 其中和香港的立法虽然只有一部分，就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 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但是对香港国际经济地位的打击就是很严重。如果美国关闭香港经贸办，欧盟会不会跟随？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在9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该条法案由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院史密斯 Chris Smith 同埋麻省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沃文 Jim McGovern 联袂提出嘅。该法案嘅参议院版本嘅提案人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 Marco Rubio 同埋民主党联邦参议院麦克里 Jeff McCree。 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之内认证，包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不是得以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例外和豁免。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3个香港经贸办，不应该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香港经贸办将在180日之内停止运作。相反，如果美国政府认为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或者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香港在世界各地一共有14个经贸办，在中国内地就有4个，分别在广东、上海、成都和武汉。在世界各国就有10个，是曼谷、杜拜、雅加达、柏林、布鲁塞尔、日内瓦、伦敦、新加坡、悉尼、东京、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美国的3个香港经贸办事处如果关闭，作为美国盟友的几个欧洲国家亦都可能不得不考虑权衡是不是跟着带头的大哥。众议院对关闭香港在3个海外经贸办的立法目的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第一，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不仅丧失了言论自由，还带来了巨大的商业风险。第二，中方利用香港来到逃避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行为越来越多，尤其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的对俄制裁和出口管制。用美方的话讲，就是我们不能够让中共使用香港之前的合法性来到持续渗入我们的系统之中。此前美国国务院亦都表示，俄罗斯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香港这些第三方 的司法管轄区，以逃避制裁并继续采购关键的物品。万一香港自由港不在，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不稳。长期以来，香港以自由放任的经济、开放的金融体系和高度的言论自由，来到吸引住全世界的投资者。在2020年5月28日，中国人大立法机构正式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在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达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的待遇，宣布从现在开始，香港将受到和中国大陆相同的待遇。从此以后，外界预测外资将会陆续撤离香港，香港将会失去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并由新加坡所取代。四年之后，外资确实正在陆续撤离香港，新加坡成为了远东金融中心，亦都渐成现实，只是速度慢了些。在2019年，香港有9000家外资企业，其中1300家来自美国。2019年下半年的政治动荡，香港开始陷入衰退。在2020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即是 UNCTAD， 在一份报告之中表示，2019年流入中国香港的投资几近减半，只有550亿美元，有480亿美元从香港股市撤离。四分之三在香港经营的美国企业对国家安全法感到焦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法律的模糊性，香港著名的独立司法机构是否受到危害，以及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是否受到威胁。据香港政府在2022年11月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以2022年6月1日计算，境外企业驻港公司一共有8978家，同比减少了71家，其中46家属于地区总部，亦都因此涉及的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25000人，这个是由2018年以来录得最大的跌幅。在香港运营的美国公司数量已经连续四年下降。据香港方面的统计，2022年6月时，这个数量降至1258家，是2004年以来最低的水平。调查亦都显示，在港设立公司的境外企业之中，母公司在中国的占比最多，有2114家，同比增加了34家，但是和香港还未发生反送中示威和疫情爆发之前相比，四年之间增加了523家。有迹象显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被新加坡所超过。自从2007年3月英国智库机构 Shipyen 颁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简称 GFCI 以来，这一指数就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数，用于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评价体系由商业环境、金融业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声誉和一般性因素等五大指标构成。香港的排名在2020年排名第五，新加坡排名第六，2022年排名是第三，新加坡排名是第四，2023年排名第四，新加坡成为了第三，2024年排名和2023年相同。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超过了香港，但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魅力就下降了很多。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如果美国行政当局对众议院关闭香港喺美国三个海外经贸办嘅立法予以通过，香港嘅外资撤出将会加速，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仲会继续下降。至于港府推行的大湾区概念，将会无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辉煌再现。睇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的 GDP 一度接近内地的四分之一，人均 GDP 更加是达到内地的五十倍。当其时，制造业是香港的根本。而今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房地产。在2020年，香港的 GDP 从全国第一跌至第六。这里有中国加入世贸 WTO， 香港作为中国贸易出口中转站地位下降的原因，亦都有香港四大制造业之中的制衣、玩具、电子三大产业转移到中国制造这个原因。自本世纪以来，制造业空心化、高科技缺位，只靠金融地产支撑住香港的经济，有如跛脚行走。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使到香港丧失了自由港的优势，香港的经济快速滑落。在2020年，香港 GDP 实际总增值 27,107.3 亿，大约相当于人民币 2.4 万亿元，同2019年同比实质下降了 6.1%。 这个跌幅不仅超过了1998年和2008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时候的降幅，而且还是有详细纪录数值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长期以来对香港前景一直保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他在2024年3月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里面提到香港完了 Hong Kong is over。 他还说，这样讲我好难过。而北京方面对罗奇的讲法颇为不满，并发文批评罗奇干脆为香港南华早报撰写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香港缺乏活力，无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滑。罗奇说，活力和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曾经是香港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大的资产，而今已经被逐渐消耗了。北京亦都不想看到香港经济滑落。在2019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直此希望围绕珠江三角洲、伶仃洋等组成了的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和副省级市，以及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这七个地级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此保障香港经济的繁荣。但是北京当局忽视了一点，或者是觉得正事没用了。香港成为亚洲最大自由港和金融中心，源于它成为英国殖民地，它的特点就是政治自由和经济开放。而今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保障经济安全的政治自由荡然无存，导致了外资的撤离。外资的活动空间和活力绝非深圳、珠海这些中国城市可以相比的。可以说大湾区概念只是重组中国港澳广深经济，对保住香港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助益不大。好多谢何青莲女士的评论文章。我们现在回来看看香港，国安法压迫香港学术自由，学术研究和言论普遍出现了自我审查，人权组织就呼吁海外港人帮助发声。 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在9月25日发表报告，指香港学术自由自2020年的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严重倒退，大学教师、学生甚至职员都面对着高压环境，学术研究和言论普遍出现了自我审查。报告认为香港各大学是社会的缩影，随着香港变成威权体制，人们不得不思考应对之道。这份长达80页的报告以《我们再也不能秉笔直书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学术自由》为题，记录了长期受保护的公民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这些权利，在香港8公立大学之中受到攻击。随着这些大学变得越来越压抑，学生和教师广泛进行了自我审查，担心自己在课堂和校园里面的言行成为骚扰、报复甚至被起诉的目标。报告指出，自从中共政府对香港实施了港区国安法之后，有学者的学术论文遭到校方向警方检举，校方禁止开设一些敏感课程，大学校方纷纷清空俗称的民主墙的公布栏，拆除了民主女神塑像和其他纪念89民运和六四屠城这些物品。大学校方惩处发起和平抗议和集会的学生，并广泛检查学生的刊物、通讯和活动。校方保安人员部分出身警界，被授权私下学生张贴的海报，摄录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校方还会和中共和香港政府合作打压清除支持民主的学者。大多数受访的师生表示，他们经常对任何香港和中国的社会政治议题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麻烦。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副主任黄玛雅说，习惯了学术自由的香港学生和教师现在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因为他们的教学、研究和发表的内容，甚至和他们交往的人而受到报复。报告中还提到，中共政府重整了香港各大学的管治架构，由中国政府挑选的香港特区首长兼任全部8公立大学的校监，有权指派各大学校董会的要员，而校董会有权任命大学领导层和主要职员。根据对2020年以来各大学领导层变动的分析，一般而言，和中国政府意见不同的丧失了权威的职位，遵从中国政府路线的就获得奖励。报告之中表示，中共政府的总体意图就是他官方声明所讲的对各大学进行清洗，他的结果是依照中共的观点所做的净化高等教育。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在报告之中呼吁相关各国政府以及跟香港各大学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国大学，应该主动追踪香港各大学校园之中言论审查和威胁学术自由的情况，为受到恐吓的学者和学生发声，并定期检讨双方合作伙伴的关系，以避免成为人权侵害者的共犯。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